好的，听到啊，
可以。
谢谢我弟兄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啊，我们开始有两堂的敬拜，下午堂和晚上堂，你们会不会觉得比较累啊？但是主日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你就应该被上帝的话语充满。不要被事物充满，不要被食物充满，不要被世上的快乐所充满。那么也从今天开始啊，在上一周我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从这一周开始，然后呢，我会从创世纪啊，再次从创世纪出发来分享。当然要看上帝的带领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能够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啊，将神的道丰丰富富的传讲出来。啊，也很感恩，我也邀请我妈妈啊，她也可以一起的来敬拜。听得到声音吗？妈妈听得到我讲话声音吗？听得到，好。我妈妈已经80出头了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如果我用10年来讲，可能我妈妈她没有时间可以来听完的。但是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孩子，你都需要基督的道。若没有基督的道，在这个世上，过得再久都是枉然，若在基督里面，就将是永远的平安。这是我们所信。好，从创世纪开始的这样一个正道的信息，因为连接每天1到6早上的灵修，所以呢，它是一个连贯的信息。所以我讲到的方式会和以前主日讲到的方式有所不一样。每一次主日的信息不一定那么完整，因为隔一天就有灵修，所以呢，我盼望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有破纪录的152人参加敬拜啊，你们是心血来潮吗？啊，有152人参加今天晚堂的敬拜，那我看一下明天早上6点半有多少人一起来灵修啊？好，今天的信息啊，我还没有开始来讲创世纪的正文，我先讲两件事情啊。第一，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传讲主道？7个方面，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传讲主道？7个方面。要竭力的传讲主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我们向这个黑暗的世代传讲上帝圣洁的话语来得更重要了，来得更迫切了。所以要竭力的传讲主道，竭力的传讲。第一个原因，因为主的道，这是生命的粮。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力的传讲主道？因为这是生命的粮。请弟兄姊妹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前段时间我们灵修过。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到25节。能够快速翻到就翻到，翻不到也没有关系啊，我来读。彼得前书1章23到25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传讲主道？因为这是生命的粮。我们饿了都知道想要吃，我们渴了都知道想要喝，但是我们愚钝的心，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极其软弱的时候，我们却不想来到他的面前，渴求主啊，将你的肉和你的血，将你的道来赐给我。所以我们终究就像草上的花，它必枯干，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前一周在西岛，我们有一个安息周，有一个安息周。本来这个安息周呢，我都是想着要尽量的简单，是吧？我上次跟你们预告过，中午只吃一个菜，晚上也吃这个菜。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安息周，竟然吃到我们消化不良，吃到有小朋友硬生生一周就重2斤。所以可见什么？可见食物，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食物本身对你的心的牢笼已经是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能朽坏的食物，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活泼，我在彼得前书灵修的时候跟你们强调过，这个活泼就是指永生，这是上帝永生之道。所以我虽然从创世纪要开始每天主日，然后每天的灵修，一直要到启示录的讲道，我虽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计划，但我知道这个事情又大又难，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来胜任，有没有时间来活到那么久。但是我心里面特别感恩的是，而且我特别确切的知道的一点是，我的生命需要从今天开始重新出发，神要开始重新带我到一个水更深、火更热，但是更有他平安的地方。所以我盼望能够与你们同行。所以为什么要竭力传讲主的道？因为这是生命的粮。没有人可以不信靠主的道而得生命，若人信靠他的道，就必得永生。阿们。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主的道是得胜的戒。第一个原因，主的道是生命的粮；第二个原因，主的道是得胜的戒。请弟兄姊妹翻到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这次安息周我在西岛就是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都很熟悉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末了的话，第十节开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列进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些都是撒旦的差役，我们是与上帝的仇敌，那空中属灵系的恶者征战。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是在战场，你们不是在游乐场，你们是在战场。魔鬼如吼叫吞食，在遍地游行，他要来试炼上帝百姓的心，要试炼我们是不是因着得好处来信他，试炼我们是不是因着以自我为中心啊，仍然按照私欲去行，而不单单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基督要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 在这个军装当中，每一样都是他恩典的赐予，他的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都是他恩典的赐予，而这些都是防守的武器，唯一让我们得胜的进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在创世纪以后的经文当中会跟大家讲啊，哲学家总是在思考，这个世界是唯物的呢，还是唯心的？啊，是物质第一呢，物质永存呢，还是人的意念永存呢？啊，到底是我什么先有呢？先有物质，还是我先有对这个物质的想法呢？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这个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理的，唯耶稣基督的真理的。只有他的道是那得胜的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比拼的永远都不是物质，永远不是你要刺我一刀啊，我要还你一剑，不是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战场当中，真正的斗争的永远是道与谎言的斗争，真理与谎言的斗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主日尽可能多传讲道，我们要在每一天尽可能多传讲道，因为末日啊，现在已经是在末世。今天早上啊，上午恩主弟兄讲到，现在是在末世，耶稣基督主都必快来。所以这是得胜的剑。第三，这是长阔高深的恩典之爱。这是长阔高深恩典之爱。同样，以弗所书第三章。为什么要传讲，竭力传讲主的道？因为主的道就是这爱，主的道就是基督的爱。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啊，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唯有我们传讲基督的道，才能彰显基督的爱，这个爱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不要按着我们的心意去做我们自认为对的事情，不要按着他人的心意去做他自认为他所需要的事情，我们要给他的是主的道，因为唯有这个道包含长阔高深的爱。不要自以为觉得我已经给他最好，不要自以为觉得我就是在对他好，你若不将福音传讲给他，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恨恶他的人。所以为什么要传讲主的道？因为这是长阔高深耶稣基督恩典之爱。第四，为什么要竭力传讲主的道？因为这是永不动摇的圣洁公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你要传讲主的道，因为这个世代黑暗，所以他们需要悔改。若他们不悔改，他们的罪就在此定了。若他们拒绝主的名，若他们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他的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这是 仆人的本分。为什么要竭力传讲主的道？这是我们这些做基督仆人的本分，不是我，也包含你们。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都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奴隶。这是主人对我们的吩咐，对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仆人当尽的本分。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我们传扬他，就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在很多年以前，这节经文。在很多年以前，这节经文就是呼召我来做传道服事的经文。我们传扬的是谁？传扬的是他，是基督。我们要将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的劳苦，都是要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去竭力奔跑。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所买赎回来的仆人的本分。这是第五、第六，这是蒙福的道路，这是一个基督徒蒙福的道路。若你被呼召来传讲主的道，实际上你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来传讲主的道，因为这就是基督对他门徒们的命令。所以这就是基督所赐给你的福，你还要什么呢？你还要什么？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你还要求什么福？当你在传讲主的道的时候，主的话语与你同在，你还要什么样的福？这是蒙福的道路。提摩太后书四章。我在神面前，第四章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蒙福的道路。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听第七点，这是荣耀的冠冕。我们为什么要竭力奔跑传讲主的道？七点原因：第一，因为主的道是生命的粮；第二，因为这是得胜的剑；第三，因为这是长阔高深的恩典之爱；第四，因为这是永不动摇的圣洁公义；第五，这是我们做仆人的本分；第六，这是上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蒙福的道路；第七，这是我们将来可以得的荣耀冠冕。所以，我愿意向神祈求，给我这样的一个健康，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将你的话语赐给我，让我来为你奔跑，来向这个世代传讲。也愿你的话语，凡你那不能朽坏的种子所到之处，就可以将你自己百姓的心夺回，将你那无穷 不朽坏的生命是有，让你的百姓可以与你的话语同在，在你的话语里面得能力，在这个世代做你的见证。所以我有三点心愿，前面是七个原因，第三，对你们有三点心愿。第一点心愿就是我实在真的盼望你们不再是枯干的骸骨。我盼望你们不要仍然活在黑暗当中，不要仍然悲悲惨惨的下到那永远的灭亡当中。那永远的深渊当中，等到明天讲啊，可能明天来不及，这周会讲到创世纪渊灭黑暗，这个渊灭这个词就是阴间，就是地狱。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不要落在永生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第一个是愿意你领受这道。就领受生命，领受这道，就领受从基督而来、死里复活的能力。我刚才说了，无论是老人、孩子，无论你是谁，没有人可以保证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所以，愿主圣灵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的道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凡干渴的都靠这样的一个活水证明，吃水喝，他是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心愿，第二个心愿，愿你们凡在基督里的百姓，真的可以降服、跟从、进入光明，成为光明之子。因为这个世代黑暗，一点点的公义、怜悯。慈爱的好行为，都让我们的主得荣耀。所以你们务必要进到光明当中。前段时间跟大家灵修《约翰一书》，主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信他，人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第三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愿你们领受真道，领受生命；第二个心愿，愿你们降服跟从，进入这个世代，结出光明之子应该要结出的一切良善诚实。第三，我愿意你们听到号角已经吹响，你们一定要明白，当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山上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的时候，号角就已经吹响。”前段时间在讲民数记的时候，让大祭司亚伦做号，这个号在什么时候吹呢？两件事情时候吹：第一，百姓起行，就百姓集结、拔营、起行，要吹号。第二，仇敌征战要吹号，这个号角早就已经吹响。因为号角吹响，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末日。你们要听到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集结号早已吹响，耶和华的军队都要集结，凡属他的百姓都要听到他的恩召，知道他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知道他死里复活的能力要显在我们的身上，耶和华的军队必定会聚集，打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过的得胜的仗，我们要在一起击打仇敌的牙齿啊，将仇敌踩在耶稣基督的脚底下。所以这是三个心愿，这是我在未来啊，若主允许。我们在主日，我们在灵修，一起读他的话语的时候的三个心愿。 愿它能够帮助我们。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今天的信息的第二部分，我会讲创世纪的架构和主旨。创世纪一共有50章。创世纪的架构非常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讲明白。创世纪一共有50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创世纪1章1节到创世纪，有谁知道吗？你们知道创世纪哪一章哪一节是个节点吗？你们应该都听过我以前对创世纪的灵修啊。创世纪的分大纲很简单，1章1节到11章，对，但是11章26节，好，翻到11章26。创世纪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章1节到11章26节。为什么要划分到这里？为什么要划到11章26节？因为显而易见的，26节说的是什么？哈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从这时候开始。历史进入全新的时刻，历史进入全新的时刻。从这一章这一节开始，创世纪11章26节开始，从闪的家谱啊，从挪亚、闪、含、雅夫，从闪的后代啊，一直记闪的家谱，一直记到哈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从那一刻开始，人类历史就进入。救赎史进入选民的历史，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然，创世纪可以划分得更加的细致啊。我之所以跟大家这样粗略的来划分，是因为要告诉给你们听，创世纪的主旨到底是什么。我将来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才能讲完创世纪，但它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啊，今天恩珠弟兄带领大家是开始学习希伯来书啊，我们一样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第3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神的话造成。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来造成，所以创世纪1章，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诸世界。但是约翰福音1章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这个话语，道就是这个话语。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今天恩珠弟兄着重跟大家分享的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什么？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1章讲到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11章第3节说：“我们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如今他的话，这个道，太初就有的道，成了肉身。感谢神。所以创世纪的第一个主旨，一句话，就是神借着基督创造世界。”神是借着基督创造世界，因为基督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 好，那么这个第一个主旨就可以用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创世纪11章26节这一段，它来概括。这些就是讲的上帝的创世之功。那么在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创世纪11章26节，又分三部分啊。我可能要记一下笔记，在这个第一部分，创世纪的第一部分里面又分三部分。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伊甸园，第三部分讲巴别塔，中间是大洪水，架构清楚了吗？清楚这几个关键字，伊甸园到巴别塔，中间是大洪水，这是前面11章的核心。所以前面11章，摩西在讲什么？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世界。那么从亚伯兰出生开始，整个历史聚焦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的选民身上。好，从这时候开始，创世纪进到第二个主旨。第二个主旨是什么？神借着基督创造教会。创世纪第一件事情，神借着基督创造世界，创造万有。第二件事情，神借着基督创造教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一场新的创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悖逆他的百姓呼召回来，重新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心灵，用那个肉心代替我们的实心。将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啊，这就是创世纪后半部分的内容。好，再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跟创世纪对关的，如果要已经解经的话，与创世纪对关最相关的经文，最相关的经文就与刚才我讲的创世纪两大主旨。最相关的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今天恩珠弟兄也读过啊，但他读了一小段，15节开始，15节到20节。好，这个我等个10秒钟，你们翻到那个经文，因为这段经文特别重要。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0节。翻到吗？OK，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感谢神。圣经之所以奇妙，就是在于，就像茫茫大海一样，每一滴水都与整个整体没有区别。这一段经文，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一共讲了三件事情。15节是讲爱子的身份，啊，从16节开始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跟今天的希伯来书是一样的。靠他造的，他是动机；借着他造的， 他是手段，为他造的，他是目的。他是万有的、产生的、被造的动机、手段和目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创世纪的第一个主旨：神借着基督他的道来创造万有。这三个方面，我会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还会有比较详细的分享。好，第二件事情，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教会是由什么来组成的？是他的百姓所组成的，是凡在基督里的他那些众肢体连在他身上的众肢体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然后我们也要借着他死里复活。所以17、18节这两节就是创世纪的第二个主旨，就是神借着基督创造教会。但是最宝贵的是，它还有19、20节。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创世纪，它有两大主旨：神借着基督创造万有，神借着基督创造教会。但是这两大主旨是创世纪这一卷书的主旨。但是你们知道整本圣经的主旨是什么吗？整本圣经的主旨就是三句话，前两句跟创世纪一模一样的：神借着基督创造世界，神借着基督创造教会，然后还有第三句话，第三句话就在19、20节，哥罗西书1章19、20节。因为父，我再次把这两节特别宝贵的经文我再读一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它里面居住，这个一切的丰盛是指什么？是金银财宝吗？这一切的丰盛是指上帝一切的能力、权柄、荣耀。这里一切的丰盛是指上帝一切的能力、权柄、荣耀都要在它里面，都要归给他，都是他的儿子的，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人。父喜欢叫这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儿子里面，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所以你看到没？这一段他有三个借着，前面讲是借着他创造万有，这里是借着他叫万有，不仅要创造万有，不仅要创造他的教会，买赎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还要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以弗所书1章第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就是整本圣经的第三个主旨。这个主题一直贯穿到启示录。我再重复一遍，整本圣经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上帝在基督里创造万有；第二件事情，上帝在基督里面拯救他的百姓，或者说创造他的教会；第三件事情，上帝要在基督里面什么？更新万有。而这个更新万有的，它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在这个安息周在思考这节经文，我跟他们讲了很久。我以后我会在后面的讲道当中反反复复跟你们讲，这里的合二为一，以弗所书1章10节，这里讲的合二为一，因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是彼此对照的啊，里面的很多的经文都是彼此对应的，而哥罗西书的经文又跟今天恩主兄讲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又是彼此对应的。以弗所书1章10节所说的在基督里面的合二为一是什么意思？就是等到将来的那个天国，等到将来的上帝的那个世界，上帝的荣耀要遍及全地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的一切所有，他都要重新的回归到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所有的他们的 刚才我讲了三件事情，它所产生的动机，它所运行的手段，它最后的意义都要归给基督。这个我在创世纪的1章到2章，神的6天创造里面，我还会反反复复跟你们讲。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的主旨。
没错。
这就是创世纪的主旨，1到11章26节就是神在基督里创造万有。11章之后，其实一直到启示录之前，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都是神借着基督创造教会。然后再到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最后一件事情，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一切所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其实整本圣经如果要划分大纲，就是创世纪1章1节到11章26节，然后中间全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启示录最后2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为基督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是上帝旨意的中心，为什么圣经是主的道啊，就在这里。对，整本圣经是三个主旨，它在创世的主旨当中只是加一个，因为一直要到启示录才将最后的上帝的旨意写了。当我心里面有感动，想要从创世纪再次认认真真的来传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知道亏欠在哪里。我们对上帝的话太生疏了。我们在安息周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讨论，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总是停滞不前？很简单，我们听得太少主的道，因为唯有主的道是生命的粮。我们听得太少了，领受的太少了。吸收的太少，我们根本把主的道不当一回事，所以这个世界的谎言才会将我们掳走。所以我在预备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包括灵修，周一到周六连续不断的话，我必须要预备自己要认认真真的读圣经。所以我今天下午我就有感动，跟自己说，你要恢复起初的热心，进入到疯狂读经阶段，疯狂，要开启疯狂读经的模式，要开始疯狂的读经的模式，你要完完全全的，要拿出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深入到神的话语当中，愿圣灵将他的话语匆匆忙忙的赐给我。好，这是今天晚上的分享啊，我就分享到这里。明天早上灵修开始讲创世纪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估计至少用3次讲完。好，我有个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有小组的讨论。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实在是恩待我们。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你也赐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主啊，是你创造我们，是你拯救我们，也是你必定会更新我们，带领我们进到基督的荣耀当中。主，我们将从今天开始的，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全然交在你的手中。愿主的圣灵亲自光照，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智慧，可以来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成为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将耶稣基督那不能朽坏的生命赐给凡渴慕你的人。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和下午堂一样，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